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每次听到天灾人祸，我都会下意识地感谢神，还让我有生命的气息，让我还能自由地呼吸新鲜的空气，还能看到阳光和正常的生活。我也越发觉得要珍惜与人的相处，毕竟谁能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呢？谁又能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呢？即便是喜庆热烈的佳节，也总有叫人悲伤的意外发生，总有繁华热闹的表象下掩盖的愁苦伤恨，绝望的泪水。我常常会想，对于像我这般敏感悲观的人来说，假如没有永生光明的盼望，我真不知道这世上有谁能够安慰一颗多愁善感的心，更不知道有谁能够回答我对生命的质疑，帮我清除内心的荒草荆棘。唐曼，我不得不承认，我曾经是一个惧怕死亡的人，我害怕经受生老病死的磨难，害怕活得不如别人，担心晚景凄凉，孤单无助。我曾经所有努力的动力似乎都来自内心的恐惧忧愁，但从外表上看，曾经的我却好像不惧生也不畏死，对一切都满不在乎，装作活得很好的样子。直到圣经告诉我，人死后真的有天堂和地狱之分，我的狂喜令身边的弟兄姊妹感到惊讶。我才发现，在我的内心既在意生的质量，也在意死后的归宿。神打破了我以为凡事都应该依靠自己努力的骄傲自意，也归正了我自卑到尘埃，以致轻贱自己生命的看似自尊却毫无自尊可言的矛盾信念。想到在这条信仰之路上，我所经历的数不清的恩典，大大小小事情上神的同在与引导，我就会感到由衷的欢喜。当然，这位宇宙的真神愿意每个人都能活出喜乐盼望的人生，因为他爱每一个被他所造的人。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启示录的8章7节到9章第1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 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9章2到16节。读完启示录的8章7到13节，那么或许啊，有人就忍不住的会发出疑问说了，这是神最后的审判吗？既然这些审判的号只摧毁了地的1/3，那么这只算是神的局部的审判，他的愤怒啊，仍旧没有完全倾倒出来。那么或许有人还会问了，这段经文提到阴沉，这是什么东西啊？阴沉它是一种含有苦味的一种植物啊，这里就象征了神他审判的苦涩。那么或许还有人不禁又会说了，祸灾祸灾，这个老鹰向谁宣告快来的灾祸呢？根据哈巴谷书的1章8节经文的记载，先知哈巴谷啊，他曾用鹰来去象征快速还有毁灭。那么这幅图画就显示了一只强壮有力的鸟在空中啊在飞翔，警告恐怖的事件呢快要发生了。那么信徒和非信徒都会经历到启示录的8章7到12节所描写的那个恐怖的情况。地上的民，那么所指的就是那些不信的人，他们要在接着的30号的审判中来受到灵里的伤害。那么神已经保证了信徒免受灵里的伤害。那么或许还有人会感慨地说了，每当世上罪恶满盈，总想神的审判呢快点来到。但其实神的安排超乎人的想象。没错，在启示录6章10节，殉道者向神就呼求说了，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神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我们看到地上的邪恶也可能啊会向神就呼求说了，神啊，你要等到几时才审判呢？那么在下面的经文中，审判就终于来临了。我们可能会感到苦恼和不耐烦，但是呢，神有他的计划以及有他的时间表。我们必须相信神的安排是最好的。我们可以确实知道审判呢即将来临，啊，感谢神让你我有机会来离开罪恶，所以呢，要把握时间啊，帮助别人来去归向神。好，无底坑它是通往阴间长长的一个通道。我们在启示录的20章3节会读到有关这个无底坑的一些描述。那么英文的阴间和地狱都是指地狱，但是意思不一样。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40节他就说了，约拿3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3夜在地里头。主耶稣他的意思可能是指阴间。主耶稣说过他的后裔要进入地里。主耶稣他的身体并没有埋在地里，而放在一个新的坟墓里，这个新坟墓呢绝不是地里。照马太福音所用的字儿，主耶稣他去到阴间。在路加福音16章19到31节，主耶稣就谈到了财主和拉撒路的死，那么很清楚的就指出阴间其实呢是有间隔的。财主死了以后在阴间来去受苦，那么拉撒路死后啊，他却在亚伯拉罕的怀中，也就是主耶稣他所说的那个乐园。主耶稣在阴间就像蒙恩的人，就宣告他的得胜，宣告他要来带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我相信保罗在以弗所书4章8节他说主耶稣掳掠了仇敌啊，就是这个意思。主耶稣去到阴间就宣告他已经完成了救赎大功了。那么圣经没有说明的，我们不可以过于来武断。但是呢，有一种说法就是，从地表到地心有一条长长的通道。啊，我接受这个说法。启示录1章18节告诉我们，主耶稣他握有阴间的钥匙。彼得后书2章4节告诉我们，魔鬼被监禁在那里。那么在路加福音的8章30到31节，我们就读到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你看，无底坑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一个地方。有人认为天堂和地狱啊都是神话， 天堂是一个虚无缥缈的蓬莱仙岛啊，或者是外层空间的香格里拉，但其实这些呢都不是圣经的教导。那么圣经的教导就是天堂和地狱啊，就像你现在生活的世界一样的真实。那么在大灾难的后期，神就把阴间的钥匙就给了撒旦，那么撒旦呢，他会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我认为在这段期间人不会死的原因就是在这里了，撒旦呢要他们活着，不让他的军队死亡。启示录九章二节经文说，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你看，无底坑将冒出浓烟，覆盖整个地球，像火山爆发一样，这是最恶劣的烟雾。那么依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这节经文呢，是最正确最恰当的。烟那么就象征撒旦在地上的影响力还有范围，那么跟神的光那么就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了。有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那么可能是一位堕落的天使，甚至呢就是撒旦，他拥有无底坑的钥匙，这里是众鬼魔的一个住处。他开了无底坑的入口，便有团团的烟就涌上来，好像大火炉，是遍地都笼罩在黑暗中。那么坑口被打开了，就有烟从坑里边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那么天空啊，应该翻译作空中啊，都因这烟就昏黑了。那么上一章八章十二节告诉我们，三分之一的光就消失了，连日光都被掩盖了。那么空中这个词在十六章十七节又再出现了，那么是指魔鬼他的住处，但这里呢没有特别着重这一点。启示录九章三到四节经文说，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你看，这是难以形容的一个情境，约翰呢他却能够用比喻啊来去形容这些非常可怕的生物。这些生物是蝗虫，但是呢却非常特别。有一位学者就说呀，他们不是普通的蝗虫啊，理由有以下的几点。第一，就是他们不吃蔬菜水果。第二，一般蝗虫没有君王，可是呢他们却有。那么第三，在出埃及记的十章十四节，摩西受到圣灵感动，那么在记载埃及的蝗虫之灾时，他这样来说，他说，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四境，甚是厉害，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必没有。第四，这些蝗虫很像狮子、马、蝎子还有人。那么启示录里的蝗虫之灾，那么和埃及的蝗虫之灾呢同样的真实。那么在约珥书第一章，先知约珥啊就预言将有蝗虫犯境，这又在提醒我们，认识旧约圣经呢，是认识启示录的一个基础。那么约珥书的蝗虫和启示录的蝗虫差异就在于它们的特性和摧毁的对象不同。那么启示录的蝗虫蛰人就像蝎子一样，它们的对象啊是恶人。启示录九章五节经文说，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蛰人的痛苦一样。那么蝎子长得有点像龙虾，住在潮湿的地方，它的毒钩呢在它的尾部，被它蛰到的话虽然不致命，但是呢却非常疼痛。那么约翰呢他就用蝎子来去描述他们的痛苦。在约书亚记的二十四章十二节谈到黄蜂时，经文说，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前面，将亚摩利人的二王从你们面前撵出， 并不是用你的刀，也不是用你的弓。那么因此，活在大灾难中的信徒会很了解旧约圣经的，明白约翰呢，他用蝎子来蛰人的这个比喻。启示录九章六节，经文说，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好，神把通往无底坑通道的钥匙，那么就给了撒旦，这就是新旧约圣经所说的阴间。无底坑它是历代以来死人灵魂暂居的一个所在地，主耶稣到过这里，宣告他在十字架上完成的那个救赎大功。那么撒旦呢，他不愿意他的人死，可是呢，他的人会遭到蝗虫的攻击。那么在这段期间，人们就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自杀也不能够成功。那么可见日子呢有多么的难过。有些人就认为了，是神不让他们死，因为罪人呢必须承担悖逆神的后果，无处可逃。你看，拒绝主耶稣基督可不是开玩笑的，轻慢主绝对不是小事。人们说生活中有太多重要的事儿，那么在优先级上，我同意有些事儿呢是不太重要的，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如何面对耶稣基督呢？启示录九章七到十节经文说，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甲好像铁甲，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我相信你也同意的，这个描述啊，太恐怖，太怪异，又太不可思议了。可是仔细检查之后啊，你就知道这个描述和巴勒斯坦的蝗虫是完全相似的。有位学者就说了，把蝗虫比作一匹马啊，尤其是一匹准备打仗的马，很不寻常。经文说，蝗虫的面孔好像男人的脸，它的触须啊，好像女人的头发。那么约珥书一章六节就比喻蝗虫的牙齿呢，好像狮子的牙齿。那么还有很多人就讨论蝗虫他们所发出的声音。那位学者就说了，这些难以数算的昆虫铺天盖地倾巢而出，它们所飞行的速度啊是缓慢又整齐，发出的响声就犹如下雨的声音啊，这种氛围啊是难以形容。没错，还有人会用飞机来去形容蝗虫。不论它是什么样子，绝对不是现代人类所使用的武器，而是大灾难时期啊要用的武器。那么约翰说，蝗虫尾巴上的毒钩能够伤人五个月，被这种可怕的蝗虫所攻击，人们要忍受痛苦五个月的。启示录九章十一节经文说，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希腊话名叫亚伯伦。你看，这些蝗虫有君王，这就使得他们呢更跟一般的蝗虫不一样了。箴言三十章二十七节说，一般的蝗虫啊是没有君王的。那么率领这群蝗虫的可能是一个啊堕落的天使，由他呢就率军来去入侵地球。这会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役的。他的名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毁灭，那么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毁灭者。那么这就证实了先知但以理他所说的堕落的天使有等级之分的。那么在以弗所书中，神的使者也有阶级的。启示录九章十二节经文说，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个灾祸要来。你看，三样灾祸的第一样就过去了，不过最可怕的灾祸呢还没有来到。你看，审判的是一个比一个严厉的。那么根据八章十三节经文的记载，飞鹰曾经宣告末三只号角吹响的时候啊，将有灾难就临到地上的人。那么这些灾难是那么的重大，以致这三只号角吹响的时候啊，所发生的事儿不再是平铺直叙了，而是明明加上灾祸的这个大题。第一样灾祸过去了，完结了，但人类的灾难呢并没有止息。再看呢，还有两样灾祸要来，这句话中，那么英文的 NIV 版本以及中文的和合本啊，都删去了看呢 这两个字儿，要来，那么是生动的一个现在时。大灾难后半期的第一个灾祸呢，将维持五个月。那么这里的警告就显示，更惨烈的灾祸啊，其实还在后边。那么接下来的号角就指出，那不仅仅只是警告而已的。启示录九章十三到十四节，经文说：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好，当第六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啊，金坛的四角就发出了命令。那么金坛代表祷告，在地上的会幕中，金坛也代表祷告。那么第一位天使吹响号角时，就是在这里祷告。那么第六位天使不但是吹响号角，还发出了命令，释放被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的四位使者。而发号施令的这位天使呢，则是受命于发自金坛四角的声音，那是主耶稣基督他的声音。他已经揭开第七印了，这第七印呢，就开启了七号。而七号则引进了七位天使以及七个盛怒的碗。那么这些被捆绑的使者，那么显然他们是恶者。如果不是恶者，他们怎么会被捆绑呢？释放他们，世界呢将会卷入到毁灭的浪潮中。我相信他们被捆绑被隔离，那是因为他们犯了罪。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被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呢？虽然很难解释，但是呢，不能够忽视这个地方在圣经中它的特殊的地位。那么很久以前，伊甸园它就在这里的，人类是在这里开始来犯罪的，人类第一桩谋杀案呢，也是在这里发生的，史上第一场战役也是在这里开打的，大洪水啊，也是从这里开始来漫及整个地球的，巴别塔在这里来去兴建的。巴比伦把被掳的以色列人呢，就带到这里。巴比伦它是一个拜偶像的源头。那么在大灾难期间，罪恶要在这里啊来做最后的挣扎。其实呢，幼发拉底河它是东西方的一个分水岭。有人说东是东，西是西，两者呢不会混为一谈。那么这种说法就某一个程度来说呢是对的。或许过去有一种约束的力量啊，遏制东方的游牧民族来去涌入西方，但是这个力量啊被打破了。法国的拿破仑曾经说过，中国是一个沉睡的巨人，愿神怜悯这个时代，把他叫醒。那么这个时代就唤醒他了。如今的中国呀，就生龙活虎的在世界舞台中来去活跃着。中国有十多亿的人口的，在世界人口啊占有非常大的一个比例，而且散居在世界各地。那么撒迦利亚书第五章就指出，巴比伦它是异教最后的一个立足点，是撒旦最后的一个滩头堡。启示录九章十五到十六节经文说，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马军有二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啊，你看约翰说，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我们必须按照经文的字面的意思啊来做解释。那么除此之外，不知道还能够做什么样的解释。时辰呢已经清楚定出来了。约翰在这里就提到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那么第六号吹响时，世上三分之一的人口啊要来被除灭。那么前边我们已经看到有四分之一的人呢被除掉了，如今再除掉三分之一的人口。那么在大灾难时期啊，世上有一半以上的人要来被毁灭。所以难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二节记载主耶稣说，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你看这支军队它大得惊人， 这段经文描述的是蝗虫所象征的魔鬼将大举入侵世间，他们在发动世界大战。那么事实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过一个所有国家都介入的一个世界大战，但是在大灾难时期将会有一场真正的世界大战。那么你说经文中的二万万是指人类吗？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很可能就是指人类，但是我相信这里是指魔鬼他的入侵，是撒旦打开无底坑通道的其中一个后果。那么对于四个使者的身份，学术界呢大体上有两种意见。第一，就是属于撒旦的邪恶天使，其根据就是四个使者被捆绑的这个事实。波罗大河流域呢，它是罪恶以及仇敌的一个土地，也就是这片土地啊，属于使以色列灭亡的亚述还有巴比伦。那么第二种意见就是和七章一到三节中所出现的天使持有相同的见解。那么在这里呢，第一个见解就明确体现了这段经文的内容，并有说服力。那么对马军的真实的身份，那么学者呢也有两种观点。第一，就是照字面的意思，在第六号之灾时确实有两亿军队啊被调动起来，中东地带将会发生战争。那么第二个就是象征性的解释啊，比喻啊是指撒旦的势力，他将借着大灾难期间的战争啊要伤害许多的人。那么其中第二种观点呢具有说服力，两亿那么就象征啊他们所具有的强大力量以及破坏力。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假如上帝差派他的使者告诉每个人，还有几天就是世界的末日，无论是死人还是活人都要面对审判，信他的得永生，不信他的得永死，结果会怎样呢？我想那些半信半疑的人大概会赶紧想办法抓住得赎的末班车，而那些拒不相信的人不仅仍然会不信，还会想办法除掉上帝的使者。人都说不见棺材不掉泪，但人见了棺材踩掉泪还有用吗？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